我理解呀，这个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啊，田子通过这个敬爱自己的父亲母亲，他就能够做到啊，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而能够达到什么呢？博爱广敬的作用，最终呢，是带动天下的人都知道啊，尊重和爱戴自己的父母双亲。我们想想啊，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尽孝道，都能尊重自己的父亲母亲都能尊重双亲，让父亲母亲安心的话，社会不就充满亲情了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亲情，社会啊，就自然和谐，就不会有更多的争斗。啊，天子的孝，很简单，一个是爱，一个是敬，通过爱敬给全国人民做示范，啊，大家都照着学，社会呢就和谐了。那么第三章，诸侯的孝，也叫诸侯章第三，怎么说的呀？这个就有实际内容了。在上不骄，高而不威，志节谨多，满而不溢。说高而不威啊，可以长守贵；满而不溢，可以长守富。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诸侯。这个诸侯啊，是西周啊和春秋的时候，由周天子啊这个分封的各国的国君，按照这个《周礼》的规定啊，被分封的这些人，他们要服从王命，有朝贡、述职、服役，还有呢亲王这样的职责和义务，可以世袭啊，世袭罔替，同时啊，要占有封国的这个居民，这就是诸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武王啊，这个平定这个商代以后啊，特别是这个周公辅助平王呢，这个分封诸侯，诸侯国呀，绝大部分都是姬姓家族。他为了呢保持这个天下的稳定，把亲信比较不错的、信得着的人分到全国各地去，称之为诸侯。啊，诸侯，我们现在过去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多人不理解，说是治国，那个国和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不一样，就是啊，这个分封的诸侯国，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加强啊，这个周天子这个国土啊的稳固，那么呢，就产生了诸侯。这个各国的国君呢，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啊，叫诸侯。诸侯啊，我们从这儿就看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明白了，是不是啊？他是上接周天子，下管自己的这个臣民。那么他的孝是啥呀？就几个字儿，一个是骄，一个是志节谨多。你看，身居高位，你不能骄傲自满，不能专横跋扈。这样吧，你的位置再高，是很安全的， 对不对啊？你位置再高，只要不骄态、不骄傲、谦虚谨慎，位置呢是很平安的，没有危险。智解锦夺是什么意思啊？也解释一下啊。这个费用啊，约减谓之智解，慎行礼法谓之锦夺。就是说呢，我们不忽视这个浪费啊，这个就叫，其实就是勤俭节约，说白了啊。锦夺，谨慎的啊，这个慎行礼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遵纪守法，不破坏纪律。那么呢，你如果呀身居高位不骄傲，所以说呢你就很平安，家里有钱财不随便浪费，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充盈的财富，身居高位没有危险。我们呢始终处于贵，贵讲的是身份，富讲的是财富啊，我们就始终有位置，用现在的话说有权利，不铺张浪费，我们手中就有财富。我们一边呢有了权利，一边呢有充盈的财富，然后我又有权又有钱，就能够啊让我这个冯国之内的黎民百姓很幸福，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想到啊，为什么说领导干部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呢？啊，因为你专横跋扈就遭到别人的反对，别人反对就要颠覆你的政权，颠覆你的政权你就灭亡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一想，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有一定的权和势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呢？你说你没有权，你说话有人听吗？对不对啊？咱们过去讲位卑言轻，说你这个理论再好，你去跟别人说去，人家别人说你都有病，是不是？你没有权，你能治国吗？你能平天下吗？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尽管我们有很多领导干部讲的这个道理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也没人敢反对，为什么呀？权呢，是不是有权利啊？回过头来说，你没有财富，不能汇聚于人民，用嘴去对付别人，时间长了能听你的吗？所以说你看孔夫子就告诉了，说你作为一个诸侯，一定啊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你长期在这个诸侯的位置上始终处于尊贵，尊贵君临天下，大家就敬仰你，就听从你的，然后不铺张浪费，能够有财有权有财呀去惠及人民。咱们现在也讲叫民生，民生嘛，是你惠及人民，惠及百姓，百姓得着好了他就愿意跟你干，他得不着好他就不跟你干，就这么简单。说我们中国人这个要求也很简单，住房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医疗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就老实了。说你在那吃不上喝不上了，说这边吧就几个亿的财产，那边吧就有考上大学来发愁，时间长了国家就不稳定了，是不是？道理就这么简单。其实孔夫子给我们揭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所以说就是你当领，我们用把这段话用在现在来讲，就是如果我们担任一定职务，有一定的权势的话，你就要戒骄戒躁，别铺张浪费。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看现在政府的官员晚上吃饭跑好几个场子，是不是？大桌大桌的饭，两口一桌饭就没了啊。前一段时间我从这个广播里听到的，说我们几位这个也是达官显贵也好啊，还是有才有钱的人也好， 说到了德国吃了一顿饭，要了德国人吧，人家讲的是分餐制，要的很多，最后也没怎么吃就走，起身要走结账，人家吧这德国人家很讲就过来了，说这不行啊，罚你，说你看我自己花的钱我自己买单，我吃不吃在我，怎么还罚我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劣习。人家说了，钱是你的不错，单你买也不错，但是这个财富浪费了，这是世界的，你没有权利浪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了《孝经》以后吧，我也跟大家讲啊，原先呢，这个洗脸的时候，这个水龙头开的哗哗的，你也不管得多大的流量，猛造呗。这是自己家里的，看到外人流跟我没关系。那么现在学了这些以后就自觉了，首先自己家里的这个水开到差不多就行，有时候老伴儿吧也跟我开玩笑说，你叫你省，哪天我弄两盆水我给你倒了去，是不是？就是一种自觉，一种自觉。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水流不管是不是我们的，我们在身上，这是一种美德呀，是不是？刚才说了啊，说当诸侯的手中有重权的人，一个是不能骄傲，第二个不能铺张浪费，不骄傲就可以使自己的这个地位始终处于尊贵。他富贵长久，过去写对联经常这么写嘛。然后手中有充盈的财富，可以惠及人民，你就是一个，哎，你这就叫孝。如果说当了三天半诸侯，叫你打倒了。就是不孝呗，因为这段话出现在《孝经》里头。我们讲，手中有一定权势的人，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长，很长久，长守贵吗？手中有充盈的财物，惠及人民，这个就叫孝。那么诸侯呢？现在我们用一个什么词儿比喻比较恰当呢？大到省长，小到县长，是吧？所以说当了县长，现在我们叫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了，那过去是世袭啊，为什么叫家天下呀？那么要做到了这一条怎么办呢？《诗经》里就给出我们答案，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尔雅》里头吧，对战战兢兢的解释是谨慎的意思，胆小的意思，害怕的意思，就是你身居高位的时候啊，千万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要谨慎从事，不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看很多领导干部指鹿为马，点石成金，我们中国有的老百姓啊，也真是不敢说实话，他说这个煤球是白的，我们也不敢说它是黑的，而中国人嘛有这个毛病啊，是吧？但是你作为诸侯来讲，你要知道你这个位置，你说假话时间长了，老百姓嘴里不讲，心里可是知道，时间长了就要颠覆你的政府了，颠覆你的权利了。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如临深渊，大家想想那个深渊的地方得多害怕呀，进去之后鹤唳风声，就像我们走在刚刚冻上的冻在冰上一样，一走嘎嘎的响，你就要加小心了，怕掉下去，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看当一个领导干部也不容易啊，那过去叫，现在我们老百姓不怕干部，你看省委省政府那经常有上访的，是不是？过去叫啥呢？现在我们中国呀在逐渐走向民主，现在可以民告官，那过去文革的时候那当干部说的错的你敢说吗？说就批斗你。我那个时候吧上小学，我印象最深，那老师今天还带着我们上课呢，明天校长还组织我说走吧，上乡里开会去吧，去之后把我们老师提溜出来就给打倒了，这真是我就这么过来的呀。回来之后我们这帮小孩就放羊了，没人管了，说明天再开找个代课老师再开会去，老师都不敢带我们去了，谁也不知道把谁给打倒了，你说那社会和谐吗？在《孝经》里啊，《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啊，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也，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效也。诗云：夙夜匪懈，以示宜人。这文言文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卿。这个卿啊，在西周和东周的时候吧，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这个周天子本身朝里的就带卿，你像周公吧，他就是上卿，说白了啊。这个诸侯国里头也有卿，大家都看过电视剧，像什么《孔安国》之类的啊，都是诸侯国的卿。卿呢，由周天子任命，还有大夫，这严格的说起来就是朝廷和诸侯国的重臣啊。你看他怎么尽孝呢？三条：不是这个宗教礼仪里规定的这个服装，我不能乱穿。现在我们讲这人什么都敢穿，奇装异服，是不是啊？人什么都敢穿呢？不是啊，这个古代圣贤君王的话，我不能说。古代圣贤君王在这里指的是谁呢？就是孔子所推崇的什么尧、舜、禹、成汤、文武这些人啊，不是先王啊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德行吗？德是品行，行是行为，不是他们做出的榜样，我们吧就别独辟蹊径，说我自己来个出手的，这不可以啊。所以说呀，不符合法的，不符合周礼的规定，我们不说；不符合这个礼制的道，我们不走。你能做到了这一条，是不是啊？那么呢，你说了很多话，天下都有你的言论，但是没有口实，没有不对的地方，叫别人挑剔的。然后啊，这个践行天下就是你自己的实践，你自己的作为满天下，也没有和别人结怨，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啊，大家都很称道。那么做到了这三条以后啊，就能够守住自己的宗庙。这又出词了，这个宗庙啊，不是哪个人都能立的，只有诸侯啊才可以立宗庙。宗庙不保，你这个诸侯不是你这个卿，你这个大夫也就当不成了，是不是？说《诗经》啊，也说了一句话，叫“夙夜匪懈，以示宜人”。因为这个卿呢，他主要侍奉君主的，涉及到夙夜，就是指的呀，夙就是早的意思，夜就是晚的意思，啊，不要懈怠，其实也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侍奉谁呢？侍奉君主，啊，侍奉君主。如果在这个天朝，就侍奉周天子；在诸侯国，就侍奉诸侯国的国君。啊，你不能懈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德行啊。这个德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品行了，就是品了，是吧？行呢，就是行，就是我们自己啊所说所做的。这个德行啊，就是合乎啊道德规范的行为。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啊，包括这么六个字，叫仁义礼智忠信。在这个西汉的时候吧，董仲舒说的呢叫仁义礼智信，还有公宽信敏惠等等哈。那么呢，这个据考证啊，这个敦煌这个医书博啊，三千三百七十八 这里头记载了这么几句话，叫好生勿死曰仁，临财不遇有难相济曰义，尊卑慎序曰礼，至深识远曰智，平之不疑曰忠，信义可复曰信。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嘛，都好生勿死，好生勿死吗？这就称之为仁。当然说仁吧，还有其他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两条，一个是爱人，仁者爱人吗？第二条，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让自己说话办事都符合大家的口味，不烦人，这个就称之为仁。那么在这里头呢，讲的是好生勿死曰仁。如果看到了这个钱和财不见财起意啊，见财起欲的话，如果看到别人有了困难，我们愿意伸手呢拉一把帮助帮助，这个就叫做义呀。上下大小尊卑等级，你有一个秩序，不能说这家人没大没小啊，这个国家没大没小，这个单位没大没小，是不是？这个就叫礼。智很好说呀，就是我们很有智慧很聪明吗？忠呢，就是忠心，不因那个贫贱富贵而改变自己的气节，这就叫做忠。然后我们办事讲信用啊，说了算啊，不说了不算，这个就叫做信。